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从去年开始，全世界从粮食开始有所短缺，所以现在什么都开始上涨。有一个幽默是说，有一个报社的记者在世界各地去采访这个粮食短缺的问题。他问的问题是，你对世界粮食短缺有什么个人意见？他采访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很迷茫地问他什么是世界。他采访非洲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问他什么是粮食。他采访美国人，美国人问他什么叫短缺。他来到中国，中国人问什么是个人意见。在几个星期前，我在美国去体会到这样一种很富裕的社会。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的确你感觉不到什么是粮食的短缺。我从芝加哥做完放疗以后，我回到马里兰，那个时候停止我做了讲，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开春，大地复苏。我看着窗外叶子长出来，天气暖和，我的身体也慢慢下恢复。那段时间教会给我一个比较好的休息，所以我没有安排我去做什么讲道。那段是我很清闲很享受的一段时光。每个星期天会有人来到我的饭店，开车接我去教会，然后我像大家一样很轻松地来到教会去享受这样一场主的崇拜。崇拜完了，每次都会有人过来问我说，今天你想吃什么。美国菜、中国菜、法国菜、意大利菜、印度菜、越南菜，然后我们去一个地方一起吃饭，吃完饭去咖啡馆喝杯咖啡，然后送我回饭店。当我回饭店以后，我每一次都会去想一个问题，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门徒也在求，门徒在求什么呢？马太福音20章20节告诉我们，先给看儿子的母亲，妈妈后面带着他两个儿子来求耶稣。先给看儿子的母亲叫撒罗女，撒罗女有可能是耶稣母亲玛利亚的妹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撒罗女被耶稣就有这样一份 亲戚的关系。那么他带着他的两个儿子是谁呢？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没有写出来，但是其他地方我们知道，圣经上的儿子就是耶稣常常会特别带在身边的所亲近的那两个三个门徒之一，雅各、约翰、彼得，那三个门徒，他们那两个儿子是雅各和约翰。那么他们来求什么呢？他们跟耶稣说，我希望我的两个儿子在你的国里啊，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问呢？我们要看到前面上下文很重要。我们看上一章的结尾，马太福音十九章，在这个地方耶稣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这样一群跟从我的人写上一些来跟从我的话，你们可以得到什么呢？到复兴的时候，28节，人是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的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的支派。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带着我们的愿望来到神的面前，圣门徒也是如此。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写下来来征询你，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耶稣来回答的是终结性的一个意义，是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他们要跟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并且要审判整个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这是一个很大的荣耀。这个话很受用，听了很爽，门徒全听进去了。但是下面的话呢，接下来的话，恐怕门徒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了。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第一个词是一个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所发生的背景。那时是什么时呢？上文耶稣在说什么？17到19节，耶稣在说什么呢？是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他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要被钉死罪，他要被戏弄，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个话是多么的令人震惊！这位以赛亚，这位神的儿子，但是却要成为这样一个受羞辱、受痛苦，以至于受死，并且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但是门徒听见了吗？没有，他依然停留在 前面耶稣给他们这样一个美丽的应许当中，所以那既然将来要在神的国里面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那么是不是要有一个排名呢？中国人很讲究排名，位置不能随便坐，新闻稿这个领导人的事情不能随便弄。那么两个约翰的妈妈会选，长得又可能是有这样一种亲戚的关系，而且呢我们那两个儿子你常常带在身边，特别蒙耶稣所爱，那照这样的关系的话，那我们将来在这个十二个宝座里面怎么也能够捞一个左丞二右相坐一坐。所以呢那妈妈出面，可能雅各和约翰不好意思说，可是因为很想坐这个位置，所以就请老人家出面。那么如果萨罗米是耶稣妈妈的妹妹的话，那么也算是长辈，所以呢就来求耶稣。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说，你不知道求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求的是什么。那么他们其实很清楚啊，他们求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这样一份敬畏，这样一份权柄，这样一个荣耀吗？耶稣为什么说你们不知道求的是什么呢？耶稣接下去问，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这是什么杯？耶稣将要喝的这杯是什么杯呢？我们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看后面，耶稣在和西马园的祷告。马太福音后面二十六章的三十九节，耶稣将要上十字架，在那个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来到弗西买人，恳切的祷告，在祷告当中，他最后这样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这杯是什么杯？是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苦杯。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十八章的十一节。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一节，在科西玛尼园祷告之后没多久，耶稣那个晚上被卖被捉拿，那个时候彼得拔刀相助，但是 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从这两句经文当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稣这里面所讲的这杯，乃是他将要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承受忧伤、痛苦、羞辱和死亡的这个苦杯。那么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问题，这是谁的杯？这是谁的杯？难道是耶稣他受了他有极大的罪需要去受这么大的刑罚吗？我们来看旧约以赛亚书53章，旧约以赛亚书53章，在700-800年以前，先知以赛亚来谈到将要来的弥赛亚，但是这位弥赛亚是一位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书53章是一个仆人之歌，来谈到这位受苦的仆人。53章第10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谁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多如同多如两手于个人心情喜怒，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来谈到受苦的仆人，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看1、2、3、4、5、6、7、8、9出现9个我们。所以这是谁的杯？不是耶稣他自己该喝的苦杯，而是他担负我们的罪，他为我们的过犯去受刑罚，为我们受鞭伤。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他对他的门徒提出挑战是：你能喝这杯吗？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今天也是同样的，对跟随他的门徒来提出问题说：你们要什么呢？21节。马太福音23章21节，耶稣今天同样对跟随他的门徒来问：你们要什么呢？耶稣同样的对跟随他的门徒来挑战说：你能喝这杯吗？今天跟随主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以我的需要为中心，是以我的需要为满足， 要求神给你这样好处，给你那样的好处，甚至你的心愿没有满足你，甚至会怨天尤人。啊，还有一种门徒，他愿意让上帝成为他的上帝，让上帝成为他的中心，让上帝去成为他的目标。当耶稣来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这样的一些人，他愿意写下一次来跟随他，愿意去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他，愿意与耶稣一同的来举起这个苦罪。因为这份是我们的罪，当耶稣来承担这样的苦罪的时候，耶稣同时邀请我们跟他一同的去举起这样一个杯。当这杯被耶稣所举起的时候，他不单单只是痛苦，只是忧伤，这杯同样也成为一个生命之杯，同样也成为一个救赎的杯，成为一个荣耀的杯。我上次谈到今天在美国有很多名义上的基督徒，有很多新几天的基督徒，但是同样是在现在一个非常发达富裕奢侈的生活当中，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们愿意与耶稣一同的来举起这样一个救恩之杯。美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强国，非常富裕的国家，但是我们要记得，今天美国是世界上走出宣教士最多的国家，这些人是真正的勇士。因为我们很难能够去想象他们要写下的是什么，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他们写下的东西会更多更多，他们要放弃的更多更多，他们要付上的代价更多更多。我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是在书里面提到，我曾经住在一个长老家，就是他会拉沙沙地的流浪者之歌。我2005年去美国的时候，我跟他本来不认识，后来他听说我的情况以后，一定坚持把我接到他的家里来住。像我这样一个病人来生活上照顾我蛮不容易的。那时候他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但是他那时候就跟我说他在打道寻求神的带领，他希望能够奉献自己读神学，然后有一天去成为一个宣教士。等到2006年我再去美国的时候，他已经奉献读了神学。他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如果我现在再不奉献没有时间了。他 他四个多头，跟我年纪差不多，在事业上应该是最如日中天的时候。但是他把自己奉献了，他那时候在申请两个程序员，一个程序员很大很有名，程序水平很高，那个程序员是高深的教务处的老师，跟他很熟悉，很了解他，所以他送你来肯定没有问题，并且给他全额奖学金。还有一个同学不太有名，全是水平不是很高，但是那个同学教出很多很多的尖叫式。我曾经在那同学院参观过，甚至我看到一些过去的一些尖叫式，那些发黄的不清楚的模糊的照片，他们在几十年前好几十年前他们来到中国，他们是来工作，我们他们来的。但他到两个神仙中去看，他要把快乐选择哪一个神仙，有两件事情去决定他的选择，一个是那个很好的很有名的水平很高的神仙，很快就录取他，没有让他写重生得救的见证，没有让他写蒙召的见证。他会觉得很疑惑，一个蒙召要做传道的人读神学，神仙怎么会给他得救，他的生命，他的信仰，他的侍奉，以及他怎么被神所呼召要去做这前世的侍奉的传道人，没有任何要求。而另外一个神仙，他是他参加了那神仙一年一度的宣教联会，在宣教联会上学校把过去很多几千年他们走出去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把他们请回来，请到学校里，然后在有一次聚会当中，他会主席请最近十年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宣教士站起来，非常很多人很多人站起来，情况坐下，然后接下来请最近二十年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宣教士站起来，结果很多人站起来，少一点。接下来请三十年在世界各地宣教的宣教士站起来，人更少了，头发更白，年纪更大了。接下来再请四十人在世界各地宣教宣教站起来，人很少，很老，最后主持人这五十人在世界各地在宣教的宣教站起来，有几个老人家颤巍巍颤巍巍的从座位上站起来，全场掌声。很多人流下眼泪，那位弟兄超被感动，他那里拍的流了很多的眼泪。他跟我说，我心里有一天 我普通人呢站不起来当公务员。所以他去了那两天，去了那两天没有给他奖金。后来他太太没有工作，我这就是全家没有任何收入的来源。大家要知道，在美国，房子也好，汽车也好，个人的保险也好，小孩的教育、生活，每个月差异都很大。他还要负担学费，但是他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但他非常的喜乐，因为中国神学就跟那教会师傅，他是教会长老，他们教会没有牧师，请了几年都请不到，请不到牧师，所以教会的工作都他来做，讲到他讲，很忙很辛苦。我到我家这个时候，那天他很忙，但是他本来不是他来接。后来他安排把时间一个事情推掉，来机场来接我，我住在他父母家。他就是想在路上开车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问我一个问题，因为他还有两年才建校毕业，两年以后他要做什么，他想来听听我的意见。他会有很多的想法，他一样样的来跟我分享，然后来听我的意见。我今天从他身上去看到什么是真主同归实相。当他去行乞，因为不懂为他预备的这个杯的时候，这个杯有苦有甜，有欢笑有泪水，他会付上他的代价，他会承受他的忧伤和痛苦，但是这杯也成为他喜乐的杯，也成为他祝福的恩。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喝这杯呢？因为这杯是神同样的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如同耶稣他从一出生，他就面向十字架，他就要去承受天父所为他预备的这个杯一样。今天耶稣同样的来挑战我们，来邀请我们，邀请我们一同的去有奉献一个杯。你能喝这杯吗？你能喝这杯吗？今天无论在世界哪个地方，只要有教会，只要有神工作的地方，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愿意去摆上，他们愿意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目标，他们愿意去向着神而活，为了神而活。神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地方，都在寻找，在呼召这样一些人，如同 几乎在2000年前，在加利利海边，在呼召他的门徒一样。耶稣愿意对这样的人说：“来跟从我，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道路会有痛苦，会有忧伤，但是十字架的结果不是死亡，而是复活，而是荣耀，而是得胜。今天当我们去与主同背十字架，一起走这条路，当我们一起去和他用这个背的时候，我们所学到的不是只是忧伤，只是痛苦，你将得到的是从神而来的一份喜乐，一份满足。在家的放疗期间，有一位弟兄常常来看我，他从在中国大陆出来，大学毕业以后，他比较小啊，好几岁，大概9岁的那初毕业，也相当聪明。工作以后，他不满足，所以很快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他说他要在10年之内成为真正的比尔盖茨。很快的，没几年，他的公司又做得相当的大，相当的成功。他终于有很多钱。他是从湖南的农村过来，从小很苦，很苦。所以他说：“我一定要有钱，我一定要有地位。”他透过他努力，他得到了，但是他并不快乐。他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他去追求，并且让他可以满足的。后来他因为肉的关系，经常在工作方面都飞来飞去。有一次他飞到美国，跟他的美国的合作伙伴谈生意，全部谈好以后，那个人跟他说：“我带你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说：“我没有时间，我要坐飞机赶快回上海。”他说：“不，你一定要去。”原来他的那个合作伙伴是一个基督徒，他带他去了一个福音聚会。在那次聚会里面，他第一次听到福音，并且他第一次他找到了他想要找到的东西，因为只有神才能使他真正的得到满足。在那次聚会里面进去，回来以后，公司做得最好，是非常成功，但是他的心思不在公司上，他向很多他的员工、他的同事、他朋友传福音，后来建起了一个聚会点。后来他发现他要继续的诉讼，需要装备，需要真理的装备，于是他把公司交给别人，把他扔掉不管了，到了美国尝遍再做先见，应该很快就要毕业。别人告诉我，他先见前进名利前茅，他除了读神学，还常常 向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传婚，他现在还没有婚约，但是他刚刚决定他加入到一个专门向中国学生传婚的一个婚姻机构。在这个机构里面，他可以去向他的同胞来传婚，但是他在那个机构里没有一分钱的工资。有的时候我不会替他担心，因为他有四个小孩，而且都很小，但他很喜乐，常常有的时候要开去两三个小时到一个地方大学城啊，去带一个餐厅班，然后再开几个小时汽车不能坐火车回来，很忙很累，但是从他身上我常常能够去感受一份生命的力量，一份活力，一份喜乐。他知道我是东西困难，专门开一个小时汽车到中国城给我买新鲜的活鱼，然后给我送过来。这跟是一个福分，但是这个跟耶稣曾经喝过，这个跟耶稣今天也邀请我们一同与他有分一下一个杯，这个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杯，是我们的救恩的杯，它是跟它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这个杯当我们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耶稣一同的得胜，一同的得了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今天就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来问我们，你要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来回答自己，我到神面前来，我要什么呢？耶稣同样的来给我们挑战，也给我们发出一个诚恳的邀请：你能喝这杯吗？当门徒说我们能的时候，门徒真的知道很明白这是什么杯吗？我想门徒真正的明白是在耶稣复活以后。我们看到当五旬节来临之后，门徒就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的去举起这个杯来传扬他的名。而当我们去举起这杯的时候，我们将来我们所得的荣耀，就是撒罗米为他的儿子所要求的，这不是我们求来的，不是我们努力的，不是我们靠关系，或者不是我们伸手去跟神想要而能得着的，而是神为他那些向主至死忠心的人所预备的。这荣耀是个永远的荣耀，神为他的儿女是预备这样一份永远的荣耀。今天你需要在神面前去审查一下你要的是什么？今天同样的，你要对神在你向你所发出的这个邀请来回答他：你有能喝这杯吗？ 我们好。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天恩救恩之恩，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这样一个生命之恩。今天你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份恩典，这样一份永远的生命，是你独生子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他甘心情愿的来担负我们的忧患，承担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他甘愿来背负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来审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什么？主，我们对今天耶稣给我们这样一份邀请，给我们这样一个挑战，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呼召，我们需要去做出一份回应。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对主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举起这救恩的杯，传扬神的名。主，我们愿意去为了你而活。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去找到我们人生的一个满足和喜乐。主，我们看你，我们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满足。主，当我们与你一同的去走这样的道路，当我们一同的有份这样一个杯的时候，这杯充满了你的恩典，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主，你让这杯去充满了喜乐，充满了荣耀，充满了得胜。主，让我们去做这样一份这样一个得胜的门徒。主，我们相信你将来在神的永生的国度里为我们所预备的一份永远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你的身上，向着你，为了你而活，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 原来的男朋友后来得了肺癌， 但是他还是跟他结婚。然后他的男的也是很优秀的一个医生，后来做了左旋移植，但是过了两年还是复发，最后死了。当2003年香港SARS爆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开始谁都不知道什么病毒，只知道找不出任何原因的一个一个被传染，一个一个死去。他所在的香港城门医院是一个重灾区，有很多的 SARS 病人。他本来不在那个科里，可以跟他有关，但是他主动请医说我愿意去 SARS 病房，他去了，后来他被感染，从三次感染到危重去世。医院尽了很多的努力，他自己也是医生，但他最后还是走了。我是肺部有肿瘤的病人，我能够去想象到那两个月他所承受的痛苦。他死了以后，很多的医生、很多的病人的家属都献花，董建华也来他的，也去向他献花。好像后来为他做了一座雕塑，在他的非自己观上，香港有很多教会的牧师组成一个庞大的诗班来给他献诗。很快有人把他的事迹编成一个剧本，在2003年下半年，有一群基督徒在那里面，编剧导演到主要的接纳服从的人都是基督徒，拍了一部电影。我曾经想在我们这里创作电影，好像我记得这电影的名字叫《天作之合》。我这个电影主要不是去反映他后来在SARS期间他的反向、他的奉献以及他的牺牲，主要是谈他的一生，特别是跟他死去的丈夫一段很美丽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是电影里面的主题歌，是献给他的。这首歌是来谈到我们常常在世界上面去寻找这份爱，但是人世间的爱是什么样的有限，而永恒的爱是来解决出。里面一段歌词是说我记得是来讲到，真正的爱是显彰显在十字架上。当他神的儿子被挂在木头上，他的血在流，去表现神他的爱。谁能受痛苦，被神挂在木头。至高的爱渐渐地刺穿了手，看血在流，反正爱没有保留，失去不死的爱，直到万死不休。我想我们需要不断地去看十字架，去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彰显这份爱，并且在他的爱里面，我们能够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这首歌。 分餐日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圣礼。教会的崇拜，它最最基本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以神的道为中心，一个是以神的圣礼为中心，就是一个圣道的崇拜和圣礼的崇拜。有一些教会是以圣礼为中心，比如说像圣公会或者像天主教，他的崇拜是以圣礼为中心，不是以讲道为中心。如果去看这样的教堂，它的设置，它教堂在前台，它的中心是圣台，举行圣餐，后面是洗礼池，举行洗礼，两边或者是两边有两个讲台，那是讲到一个主持。那么大多数基督教新教的教会呢，他的崇拜是以神的道为中心，所以整个崇拜里面最主要的内容是以讲道。在这样的教堂里面，你会去看到他的讲台是在中间，圣台在中间和讲台在中间有什么不一样？背后是表达不同教会的一种神格观，是以神的道为中心，或者是以圣礼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不同的崇拜，这个不是最重要。那么让我们去明白神的道和教会的圣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崇拜的中心。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亲自设立了这样一个圣餐礼，并且让我们常常这样做。那么每一次举行圣餐，我都要花一些时间来谈圣餐的意义。一般的教会不会要去讲这个这么多话，那是因为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去举行一种仪式，举行一种形式，一种程序，而是透过这样一个程序去表达一个属灵的内涵。形式不一定都有内容，没有内容的形式我们称为形式主义，但是一个任何的内容，任何的实质，它都需要透过一定的形式来表达。当我们今天用这样的形式去表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些碑或者一种程序、一种礼仪、一种形式，而是背后它是什么样的含义。圣餐是来纪念主的，让我们回头去看两千年，耶稣他被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承担的痛苦，在这个地方彰显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上帝如果他只有爱没有公义，他的独生子不需要死。上帝说一句话，好，你们的罪，而我爱你们，所以你们的罪和赦免。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上帝不公义，因为罪要付上罪的代价。但是如果上帝只有公义而没有爱，好，我们每个人都犯罪，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死。那么上帝他是公义的神，同时上帝也是慈爱的神。在这个两个神的属性，他如何的统一的去满足呢？这样一个满足完全的体现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让神的独生子担负我们的罪，接受神的审判， 付上主的代价，满足了神真的要求，但是同时他又在主要向上彰显神的爱，因为他用他的不是爱的担负我们的罪，处理我们死，使得我们得以存活，上帝的爱就再次表明出来。当我们去每一个人圣餐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他为了爱我们所让他的独生爱子付上的代价，同时也常常的提醒我们需要再次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因为我们今天虽然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过犯，所以我们需要借着这样的圣餐，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来品尝、来认罪，并且求主的保险来接近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去认我们罪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这是神的恩典。在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样的罪是不可以，我们认罪以后神还不能够赦免我们，除了主耶稣讲的亵渎圣灵。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能赦免呢？因为我们认罪是圣灵感动和光照，但是当我们去亵渎圣灵的时候，我们也就拒绝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于是这样的人不可能认罪，于是他人得不到赦免。除此以外，我们所有的罪，当我们真正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都可以赦免我们。前几年台湾发生一个很轰动全岛的一个绑架案，猥琐的绑架分子，我记得应该好像是叫陈俊清，他绑架的是谁呢？台湾很有名的节目主持人白小燕的女儿白菲菲，当时她是一个中学生，而被绑架以后，白小燕在台湾很有影响，想当时要像那个吴宗宪那样，所以后来他在电视台声泪俱下的去请求绑匪放过他的女儿，所以透过大众媒介、电视、广播、报纸、连续跟踪报道，全岛全轰动，全岛的警察到处搜查。一天天过去，最后的结果找到了白冰冰的尸体。后来因为别的案件，过了几个月以后，三个绑匪落网。而当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罪犯关于监狱接受审判的时候，传出来猥琐的陈俊清悔改信，于是在台湾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这样的人能认罪的时候他能得到赦免吗？如果这样的人都能赦免，太不公平了，太没有道理了。那么如果说陈俊清他认罪悔改，他能不能得赦免呢？在救恩当中他一定可以得到赦免，如果他真心认罪悔改，我是说如果他真心是在悔改，这不是出于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认，我们按我们的标准判断，而是照了神的意思，照了神的话语。当然就法律的意义上来讲，他依然要负上他法律的责任，所以他还是要被判死刑。但是从救恩上来说，没有任何的罪可认罪以后还不行赦免，或者说也不会有一些罪 到了一个程度，他认罪以后，他然后就是虽然是基督徒，但他怎么说是二等公民了，或者他还需要去啊做一些苦役啊，或者献一些钱啊，或者怎么怎么一些其他的事情去弥补一下。如果这样的话，他表明神的救赎的恩典还不完全，不需要。当我们什么时候认我们这个时候，神就赦免我们，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感觉，而是出于神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不认我们的罪，罪就在控告我们，神只要按照我们的罪来审判，因为罪的最高性是指向神。在圣经当中，这个定义是，这个定义是不是没有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神的标准，所以罪的对焦性是指向神。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后来他认了悔改，在诗篇五十三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非常清楚的知道他犯罪，并且他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这个圣餐来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并且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悔改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来保护我们，耶稣的保险就给我们，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完全。恩典一定是大过罪恶，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认罪，神就赦免我们，因为恩典大过罪恶。换句话说，神的能力他要大过撒旦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盼望。那么好，当我们去举行圣餐礼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形式性感的，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只有我们这种形式才对，或者只有国外的某一种形式才是好的，对的不是，而是透过不同的形式去表达这样一个属灵的内涵。每个教会不一样，在国外可能很多教会会每个人领恩都给，有的教会很强调只能喝一个杯，我喝过二十几个人有圣餐回在一起喝一个杯，我喝一口，这个你喝一口，因为他强调的是一个杯，那个晚上是用了一个杯，一个杯还是每个人一个杯，不是很重要，不是很重要。如果从一个卫生的角度，还是分杯更好。但是我们不要去注重一个杯还是几个杯，重要的是它代表的是什么。我们用的是葡萄汁，在国外也有一些教会用葡萄酒，葡萄酒可不可以？一般来说华人教会不接受用葡萄酒，因为葡萄酒他认为是发酵过，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酵来代表罪，所以他们不接受葡萄酒。那么如果要回到两千年前的晚上，耶稣跟门徒喝的是葡萄汁还是葡萄酒呢？我告诉大家是葡萄酒，因为在逾越节的晚上，犹太人喝的是葡萄酒。但是不重要，在现在的新日本的圣经，他把根本就错误的翻译改过来，请注意去看新日本的圣经，经文不是用的是葡萄汁，而是用的是葡萄酒。但是不管是汁还是酒，重要的是 不是他的形式，而是他干扰的元素的保险，跟我们用他的先贤的生命所认为约。我们用的饼，就主要很多教会是用的是面包，用面粉和水做的饼还是用面包，不重要，不重要。如果两千年前耶稣那天晚上和门徒吃的是面包还是饼呢？应该是饼，但是还是不重要。我们领圣餐是前面主日，然后分杯分饼递下去，它表明什么？我这个从来没有讲过。他表明耶稣他那天晚上举起这饼杯掰开递给这四个动词，他表明的是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耶稣他代表了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当他出现的时候是表示他甘心情愿的奉献自己，他被掰开他的身体在身上裂开为我们流血舍命，而祭祀是表示神把这份恩典赐给我们。但是也有的教会反过来，他会让每一个人上来，我们掰开面包，那好像没有圣经的意思，但是他讲的另外一种含义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坦然无惧的靠着耶稣的名来到他面前，就是受这个恩典，形式是表达他的一个内涵，但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形式没有关系，我们注重的是他的一个属灵的内涵，希望大家能够去看到这个圣餐他所代表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然后我们在他面前用这个悔改，并且当我们这样去领受他的饼和杯的时候，有份他的身体，当我们去同领这一杯一饼的时候，表示我们在主里的合一，表明我们在主里的合一，我们一同内有份主的这个身体和这个他的毛病。我们下面要来看两处经文，一处在哥林多前书，大家不用翻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听我的经文。保罗刚开始就哥林多教会对这圣餐有这样一段教导，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说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杯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你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品尝然后吃这杯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病了。我们看下一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七到九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因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唱诗歌，耶稣我们救你。我们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再次去纪念主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愿意投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一同的有份于主的身体、主的宝血和他所赐的永恒的生命。在两千年前，耶稣在那一天晚上，他和门徒一同的用逾越的晚餐，他将要成为那逾越节 被杀羔羊来担负自己的罪。在一个晚上，在门徒用完最后的晚餐之后，他亲自设立了圣餐，我们下面不同的来讲到，我们为了这样一个圣餐里来预备我们的心，并且求神透过这圣餐里让我们去纪念他的死，不同的让我们有动力他的身体。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为了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赦免我们的罪，你让我们的身子降世为人，为了担负我们的罪，为了承担我们的痛苦和忧伤，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成为担负我们罪的羔羊。主，让我们不要去忘记你在十字架上如何的去彰显你的公义和你的可爱，让我们不要忘记你为你的儿子去成为那被杀的羔羊。主，你让我们今天去领受这句领受这恩的时候，能够和你的生命有这样的联合，让我们和你拥有身有份。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次认罪悔改。主，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软弱和过犯，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你，我们再次在你面前诚恳的认罪悔改。主，求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涂抹我们，使我们实在不比别人更好，乃是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见了这人尽蒙得赦。主，也求主也提醒我们不要继续在罪恶当中。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大过一切的罪恶。主，当我们什么时候认我们的罪，什么是禁止的，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靠着你的名，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赐恩给我们，让我们有了你属天的能力去奔跑前面的道路。最后，我们要把上面的圣餐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将这饼、将这杯分别为圣，将要来分这饼和杯的人分别为圣，让我们每一个来领受这饼和杯的人，在我们品尝之后，我们分别为圣，与你有这样一个生命的联合。主，愿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在那一天的晚上，耶稣和门徒一同的来领圣，来享用最后的晚餐。在那个晚上，耶稣亲自设立圣餐，他极富礼拜出去了，就掰开对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耶稣让我们常常的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请每一个受过洗的弟兄姐妹，在醒茶以后，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他的宝血。这是主的身体，为我们舍。我们一同的来领受主的身体。饭后，主耶稣上来拿起杯来，说谢了，我递给门徒说。这是用我的血 为你们所立的新约，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下面请打开内心，来一同领受主的宝血。这是主的宝血，为我们所流的。我们一同平坦内心来领受主的宝血。我们上面请李湘姐妹来为我们做一个打开的祷告。
感谢赞美你，感谢让我们领受这份宝贵的救恩，以至于让我们今天能够进在你的面前，能够成为你们爱的儿女，能够在基督里面成为建造的人。只是谢谢为我们流血，谢谢你为我们，只是使我们今天发生的这场受这场的恩典。主啊，我们拿什么来感谢你呢？我们要举起救恩之杯，要来称谢他那样的荣耀。主啊，在这时候，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赦免我们这个过犯。主啊，让我们这个爱的里面，再次的尽心竭力的来爱你，来认识你的全然的道路。主啊，我们恳求你，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这份救赎的爱。我是我真的全心的来奉献给你，来跟随你，求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来光照我们，使我们更深来认识信靠你，更好的完全送给于你。谢谢恩主，愿主你借着这样的圣灵来复兴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主也复兴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份关系。然后你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连，一直同奔天路。主，我们愿意。 名。
下面一首来唱诗，耶稣我的救主。这里的圣餐日，我们来敬拜你。主，让我们透过这圣餐，再次去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广大。当我们是认我们这个时候，你就赦免我们，你完全的无条件的来接纳我们。尽管我们过去有种种的不堪，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所以你今天将你的宝血将我们赎回，让我们这一群人在召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合而为一，我们彼此相爱。主，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要一同的人有份于你的身体你的宝血的时候，让你合而为一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正的是活出你的样子。主，愿你的圣灵透过你的话语继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让我们 你除了永动你的生命之身，你的荣耀之身。当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带着你上出来的能力，去成为你的见证。主，我们先要分享，将你的圣灵的感动，常常的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同用主话到我们的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重生出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